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再次的欢迎正在关心家庭的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个栏目。可能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呢，正处在一种谈恋爱的这个光景当中。我相信过去几次你听了这个栏目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花点时间在那里去思考要怎么样选择正确的伴侣。过去呢，我也在这个栏目当中呢多次的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当你认识一个异性朋友的时候呢，不要急着做决定，一定要花点时间跟对方相处。如果你不在婚前多一点的认识对方，多一点的了解对方，而婚后你才慢慢的去认识对方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事情你就没有一个心理准备，可能你就会觉得婚姻实在是比你想象当中的痛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呢，不断的提醒年轻的弟兄姊妹，希望你能够在选择伴侣上面能慎重的考虑之外呢，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也要留意几点。上一次我在这里讲到，在结婚之前男女谈恋爱的过程里面呢，不要只看对方的优点。的确对方是可以吸引你，所以你才喜欢对方，但是呢也不要因为对方的吸引你的地方而忽略了他整个人，包括他的缺点。我上一次在这里说，在相处过程当中你要留意，当你们有摩擦的时候，对方是怎么样去处理怒气。一个不适当处理怒气的人，如果是处理怒气处理的不适当的时候呢，就会有破坏性的这个关系上面的损失啊。比如说当这个人遇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那他不懂得去处理他的怒气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真的是看到他会做一些很极端的行动，比如说用拳头打门呢，或者是用头去撞墙啊，那甚至有的人呢会就是全身的发抖，那这些呢你都可以去观察。另外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当他遇到一些挫败感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在你的身上呢？不为自己的人生或者是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如果是一个不懂得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的人呢，我们说他根本呢就没有长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不喜欢饶恕，不管你付出多少呢，他们都觉得不够，不管你怎么样去鼓励呢，他们都会拒绝开心的。再就是要留意对方的性格方面呢，比如说是不是喜欢控制对方一个喜欢控制对方的人呢，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来做决定。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的关系慢慢的亲密的一个地步呢，他甚至会控制你，你为什么跟那个人讲话，你刚才去了哪里呢？那这些呢都是不恰当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留意的。我想再提一点的，就是在上一次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呢，就是两个人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年龄相差不要太大了。我们说相差五六岁还可以，甚至如果是你相差十岁以上的话，可能思想啊、观念呢、各方面呢，两个人在以后的生活里面会这个交流吧，或者是两个人沟通上面的距离呢会越拉越远的。有一点我也鼓励正在谈恋爱的弟兄姊妹呢去留意一下，那就是两个人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呢，多去了解一下两个人的属灵的信念是不是相同。不要说是对方是一个基督徒那就够了，其实 只是信耶稣，但是在灵命方面两个人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呢，可能也会造成一些问题啊。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的女朋友时时跟你说，我妈妈叫我怎么样，我妈妈叫我怎么样，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让父母牵涉在当中的时候呢，那可能对方呢真的是还没有长大成熟。因为呢我相信这样的人结了婚以后呢，在感情方面或者是跟自己的伴侣相处的时候呢，因为对父母有一个沉重的情感上面的包袱，就会觉得自己应该花多一点的时间在父母的身上，而忽略了自己的伴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方就是在情感上面呢还没有独立，没有准备好建立一段成熟的感情。最后呢，素琴也讲到，就是不鼓励两地谈恋爱，相隔两地谈恋爱呢，其实呢很多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正式的去面对。因为相隔两地谈恋爱呢，会美化感情，没有经常的花时间好好的相处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对方。我们说当你站远一点去看一件东西的时候呢，那个东西真的是很美，但是当你走近了才发现对方的不完美的时候呢，可能那个时候你要去接纳对方，可能就比较需要花一点时间或者是代价。所以呢还是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不要说是哎，我的家人给我介绍了这个男朋友之后呢，我们都是分开两地在那里谈恋爱，那这个呢不是很恰当的。若是可以的话，尽量的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认识对方。那今天呢，我想花时间跟听众朋友再考虑一下，就是比较积极方面的，就是当你跟对方谈恋爱的时候呢，你应该多一点的看对方的一些品格。这个品格呢其实包括的很广品格方面，第一方面要看的呢，就是对方是不是一个不断追求个人成长的人。如果你的对象他不断的追求个人成长，那你呢就成功了一半。我们说夫妻之间最大的问题呢，通常是一方面想要改善婚姻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不愿意的时候呢，这个婚姻是没有办法幸福起来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在那里努力的来建造婚姻，另外一方面努力的在那里拆这个两个人的关系的话，这个房子是永远盖不好的。所以就是说两方面都愿意去努力的时候呢，幸福婚姻就能够建立起来。不断的追求个人的成长，我们说怎么才知道这个人是不断追求个人成长呢？他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呢就是指对方愿意遵循神的话语跟生活的方式，对方愿意接受圣经的教导，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过每天的生活。在婚姻生活这条路上面呢，我们说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对方呢，当他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必须要懂得信靠神，也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并且愿意去遵循各方面的教导的时候呢，幸福婚姻就能够建立起来。不断的追求个人的成长，会注意到自己的盲点跟问题，而且呢也知道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缺点。那当你跟对方相处的时候，你要看一看对方是不是一个不断的愿意追求个人成长的人。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打开自己的这个心门，愿意真情的跟你交流。我们说亲密关系不只是分享一个家一个床之外呢，而且两个人能够分享两个人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的婚姻不幸福呢，是因为配偶不能够表达他的感受， 跟没有办法表达感受的人谈感情呢，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能够敞开情感，也可以说是慷慨的付出情感，那这种人呢，会告诉你他是多么的爱你，多么的感激你。我们说一个慷慨肯付出的人，他是知道怎么样去珍惜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但是相反的，很吝啬，也不懂得打开自己的感情，也不善于表达的人呢，可能常常就因为一些误会吧，而造成婚后的一些困难。所以呢，你要看对方是不是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第三方面，你要看对方的品格，就是要看他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诚实是幸福婚姻的要素。当你知道配偶可以信赖的时候呢，就会有安全感。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启发。在马太福音吧，马太福音第22章16节那里说，父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那他们称耶稣为诚实人。诚实是什么呢？诚实的意思呢，就是里外一致，就是表里一致吧。选择跟意向一致，信念跟这个行为是一致的。通常我们看到一个很诚实的人，他如果是说自己的太太是一个非常好的太太的时候呢，如果他能够在太太面前说我爱你，那这样的一个丈夫呢，我相信他不会在朋友面前去说自己太太的坏处。因为他表明讲的他很爱太太，但是他如果在朋友面前讲到自己太太的坏处的话，这个呢就是不够表里一致了。我们说诚实是什么呢？诚实就是言行一致。你如果是怀疑对方的诚实的话，那我相信你是没有办法尊敬对方的。所以你也要去考虑一下对方他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第四方面要看的呢，就是他是不是一个有责任感、有成熟度的人。有些人也许对你很好，但是还没有准备好要委身在感情当中。如何知道对方能够委身在感情当中呢？如果对方够成熟的话，我们说他应该是经济方面是独立的，而且也会照顾自己，有良好的卫生习惯等等。那我们说外在的生活会反映一个人内在的状况。如果你的交往对象他的外表就是让你看了很不舒服、很邋遢，那这个呢就表示他内心也是乱七八糟的。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呢我们说从一个人的外表、他的衣着或者是他的对东西的摆放啊，你就能够大概的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够整齐或者是有良好卫生习惯的人。我们说这个人如果是他不够成熟，也没有责任感的话，那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投入感情投入在婚姻里面更不用说是以后养儿育女。所以成熟度跟年龄我们说是没有关系的。跟责任感是有关系的。一个人成不成熟呢，其实是跟责任呢是有关系。千万不要说这个人已经30多岁了，所以他一定是很成熟。那这个呢也不一定，要看他对事情有没有责任。责任感就是你说到就做到，说话算数。如果今天你想结婚的话，你就要知道这个爱是需要负上责任的，不能够在婚姻当中活得像一个 单身汉一样，当你真正的踏入这个婚姻生活里面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肩负起这个爱的责任。第五方面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要留意健全的自尊。对方呢的自尊越健全，那你们的感情就会越稳固。对方能够爱你多少呢，就看他能爱自己多少。一个人他的自尊心很低落的时候呢是为了让自己好过才去爱对方。而自尊心高的人呢，是为了想爱而去爱。看一个人怎么样对待自己，就可以知道他对自己的看法。我们说再次的从他的日常生活里面，日食住行各方面呢，这些都能够反映出他的自尊。一个自爱的人也许不太有钱，但是他的外表呢，我们相信他总是会打理得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一个不自爱的人呢，他可能根本都不在乎这些，可能会很邋遢，可能会很肮脏也可能他可能就是虽然他的外表是这样，但是他可能还会说我非常的爱你这样。所以呢，自尊心的高低可以有一些表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哪几方面能够看得出来一个人的自尊心他是高或者是低呢？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他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他也知道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更知道自己有了新的福分而且是主耶稣的儿女。今天他被耶稣基督接纳，而且成为神的儿女，他更知道自己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地位，所以呢，他就不会虐待自己，会好好的照顾自己。另外呢，我们说一个自尊心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的人呢，他是也是一个温柔的人。那我们要很清楚的讲，温柔不代表是软弱，温柔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感受的人。当别人惹了你，你不会轻易的发脾气，但是呢，这不表示说你坐视不管，容许自己被别人随便的对待。一个自尊心低的人呢，通常就会比较喜欢拖延吧，不喜欢采取行动，因为他害怕失败，让自己更讨厌自己。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交异性朋友的时候呢，要多花点时间去认识对方跟了解对方的地方。那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呢，就是正面的人生态度。如果你必须跟一个人过一辈子的时候，当你决定要嫁给对方，要跟对方过一辈子的时候呢，你会选择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正面思想的人呢，还是负面思想的人呢？我相信这个时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都会说，我当然要选一个正面思想的人。是的，多少时候呢，因为相处的时间不够的缘故呢，选择了对方可能是一个负面思想的人，结果呢自己总是活在那种害怕担心焦虑总是活在那种恐惧当中而且呢会发现对方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在那里抱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在这里再次的强调，如果你要找一个态度正面的人的时候呢，正面的人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动力，因为正面的人他不单是会带来正面的感情的关系他也会在那种正面的气氛之下去爱对方他会把那些负面的情绪呢都会就是很快的就忘掉或者去处理掉。当两个人谈恋爱就是感情有了问题或者是遇到一些冲突的时候呢，一个正面思想的人呢，他会来到神面前，他甚至会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就是让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成为你们的力量，成为你们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正面思想的人呢，他是充满信心，很少责怪问题，而且会合作。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正面思想的人呢，会比较懂得多一点的在爱方面负责任。所以呢，这些也真的是我们要多一点的去思考的地方。苏琪英在这里呢，真的是要鼓励正在谈恋爱的年轻的朋友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一直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在那里思想怎么样去小心的选择自己的伴侣。当你认识了异性朋友的时候，怎么样去睁大眼睛去看对方的一些缺点。当你看到对方的缺点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人都能够面对这些缺点去处理问题呢？还是你蒙在中间，而且呢只是看对方的优点，等结了婚的时候才发现对方的缺点，那个时候痛苦可能就会特别特别的大。所以我在此的鼓励收音机旁边谈恋爱的弟兄姊妹，婚前睁大眼睛，婚后呢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我相信这样的态度就能够让你的婚姻生活会轻松得多。我也是在此的鼓励年轻的弟兄姊妹，别因为亲戚朋友的压力而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面轻易的妥协，也别让社会上没有意义的这个年龄的压力逼迫你。终身的伴侣呢，我们是需要谨慎的去选择。神他造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的目的，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面，神他会负完全的责任。因为太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等不及，我们用我们的方法的缘故呢，而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伤害吧。甚至在婚姻生活里面呢，自己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呢，半途而废。那我再次的在这里要告诉收音机旁边的你，只要你懂得依靠神、仰望神的时候呢，我相信神会负责任。我们说婚姻是一段美好的旅程，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去享受婚姻的爱，但是这个选择呢是在你的手里面，你要谨慎的去选择一生一世跟你走这条人生道路的伴侣。如果你真正的能够慎重的去祷告等候神，而选择对了对方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享受神所设立的婚姻的目的，你就能够在婚姻生活当中看到神的祝福，跟神借着这个婚姻让你们能够成长。所以我再次的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记住这几次所提到的，让我们将来的婚姻生活能够得蒙神的祝福。